起做个祷告。感谢天父，我们进入了2008年，若不是你的恩典，我们不可能有这样好的机会。这是一个新的一年，这也是一个新的机会，让我们在这一年中能够荣耀你，让我们这一年中能为你而活。前途会有很多挑战，生活不会一帆风顺，但是我相信你的恩典总是够用的。你要求我们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。求主真的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信心，依靠你，像约书亚那样前进不后退，靠着主的恩典走完2008年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2008年就这样来了，不知道在新的一年中你有什么目标？你觉得进入这新的一年快乐吗？我们中国人过新年是最快乐的时候，我想大家可能还能够回忆起小的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，穿着新的衣服到处去拜年。拜年的时候大家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恭喜发财，说明大家都想发财。发财就是人生的目标。其实我想大家心里都很清楚，真正的目标不是发财，而是快乐。怎么才能快乐呢？希望发财的人他们认为要快乐最重要的条件就是钱。没有钱能快乐吗？没有钱连吃年夜饭吃什么都有困难。新年年初一要穿新的衣服，没有钱穿什么？其实当初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就是希望人能够活得快乐，所以他先创造大自然，为人提供了衣食住行的基本条件。我们可以享受一年四季不同的气候，吃各种各样的食物，欣赏美丽的大自然。本来人应该活得很快乐，很有味道。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，你更有神的爱，有弟兄姐妹的爱。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是非常快乐的。可惜不少基督徒并不快乐，常常是愁眉苦脸，好像心事重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担心，担心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人的生活缺乏保障，一不小心就会出事。一句话，害怕，怕得不到，又怕失去，所以我们叫患得又患失。如果你仔细查看圣经，你会发现圣经中有365处经文说不要惧怕，正好是每天一处经文。神要让他的儿女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已经没有理由害怕。害怕是不对的，忧愁是不对的。有的人这样说，他说我身心就胆子小，我天生的害怕。在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21:8提到，有些人得不到永生，被丢在烧作硫磺的火里。你注意到吗？在这个名单里面有杀人犯，在这个名单里有强奸犯。 但是他们都排在后面，不是名单的最前。在名单最前的第一位的是什么人呢？你还记得吗？是什么人？是胆怯的。开始我不太明白，胆小鬼为什么要进地狱？胆大包天的人不是常常做坏事吗？胆小的人不是比较老实吗？为什么胆小的人反而要进地狱呢？后来我渐渐明白了，神要我们刚强，刚强不是可有可无的，刚强是一个命令，你必须刚强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一个惧怕的人就是不相信神同在的人，一个惧怕的人就是不相信神的爱的人，因为爱里面没有惧怕。人为什么要惧怕？我不知道你想过这个问题，人为什么说我害怕呢？惧怕的原因很多，大的事情像战争、像饥荒、像地震、像海啸，使人害怕。前两天这个哇啦哇啦大风，你看这个电视上把那个大的车子都能够吹倒翻掉，哎呀，那个风真是可怕呢。这是自然的灾害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随时也可以发生问题呀，健康的问题、学业、职业、友谊、家庭、财富都可能出现问题。有人这样说呢，人生中的不幸总是悄悄地出现，它让你没有思想准备，给你来一个惊奇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，突然的老板跟你说工作没有了，突然医生跟你说你得了一个不治之症，哎呀，来得非常突然。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，我也在想，我讲一个什么样的具体例子来说明这个不幸是很突然的来到。我想这个失业，是的，老板跟你讲没有钱了，但是总有些思想准备的，因为你可以看到经费不够。说你有病，也不可能就马上给你讲有病，你也知道自己身体有一点不舒服。什么样的例子更好呢？很突然的来到，我一直在想，我要给大家讲一个例子，想了一个星期想不出来。昨天还在想，我昨天上午到了教会整理一点信件，然后师母说要回去吃饭了，我1点多钟就开着车子回去，就开在这个华盛顿大街，很快就到那个Winkle 前面那条路叫 Aaron， 然后一拐弯呢我就到家了。就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，前面有好几辆车停在那，那当然我也跟着后面停着。停的时候我还在想，我举个什么例子来说明很多的困难是突然出现的。轰一响，啊，好害怕呢，我从来没这个经历啊。然后我这个人就撞到前面那个方向盘上，我那个手不知道怎么一碰到那个开关，那个雨刷，这个玻璃窗前唰刷起来，哇，这个人一下子本来很震惊，还在想我讲一个什么例子来说明困难会出现突然的，轰一下子，我这个脚都不知道到底能够踩在油门上还是踩在刹车上，我肯定是踩在刹车上的，然后撞到前面那个车子，前面就是又把我弹回来，我就这样来回一下， 我这个人一下子糊涂起来，好可怕的，我还在想例子了，例子自己来了，原来后面有一辆车是一位女孩子开的，开得好快啊，她以为要上 freeway 了，她以为前面没有车子，我想她一定在想什么，或者男朋友了，或者什么事情，撞得好厉害，她的这个气带都飞出来，那个车全部报废，她哭啊，哭得好伤心，在我前面那辆车子也是一个女孩子，也哭得好伤心，就剩我一个人，我也只好打个电话告诉师母，我是发生车祸了。就这样，到我回家的时候，我都吃不下饭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心里好不平静。不知道你有这个经历？是的，这不是我的错误，我在那里停在那里好好的，不是你的错误，也错误也可能发生问题的。如果他是从旁边冲过来的话，那我今天可能就不在这里跟你讲话了。生命非常脆弱，人生随时都可能发生不幸。很多年轻人喜欢看惊险的故事片，看得好像很过瘾，年纪大一点的人就不太想看，为什么？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部惊险的故事，太多的事使你感到意外，会使你估计不足，最后对未来没有把握。人生就好像要参加一次又一次的考试，就像学生那样，这次你考试成功了，不要得意，下一次很可能就是失败，因为你不知道的东西太多，你远远超过你所知道的东西。人生就好像长途旅行，随时都会遇到陷阱，遇到坏人，你要小心你的钱包，你要看清地图，一疏忽你就会迷失方向。是的，我们周围有很多的困难，还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我们自己。你不能保证你不犯错误，你随时可以犯错误。有人这样说的，你如果一天没有犯50个错误，那就说明这一天你没有好好过。如果你真的很认真的去做事，很认真去做工作，你一定会犯错误。年龄大的人为什么经验多呢？他们的经验就是犯的错误多，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会一直陪伴着我们。小的时候我们怕考试考不好，父母要生气，我们自己脸上也不光彩。长大了我们怕老板，怕顶头上司，如果自己的表现不被他们满意，饭碗就会丢掉。成家以后怕老婆，如果老婆不称心，家庭就会遇到麻烦。年纪老了我们怕子女，好多家长从国内来探亲，他们说我们连电话都不敢听啊，他们也不敢出门，怕给子女添麻烦。在这个不安定的世界里，最常见的反应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操心，那就是担心，一辈子为自己的前途操心，为家庭操心，为子女操心，最后把自己的心操碎了，也就离开这个世界了。所以人为什么会死的呢？死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心操得太多，就是忧愁，是愁死的。就像雅各对法老王说， 我积聚在世的年日是130岁，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。雅各说他130岁还又少又苦，我们连100岁都没有，应该说更少更苦。有的人说我过得很好啊，我不愁吃也不愁穿，我没有什么可以操心的。你真的是这样吗？如果你没有什么可以操心的，你知道你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会感到无聊。为什么人要抽烟呢？为什么人要喝酒？为什么人要赌钱呢？就是因为太无聊了。中国有个曹操，他写过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。用酒来消愁，用酒来刺激那个平淡无味的生活。说到底，在你的内心中有一种孤独感，有一种空虚感。虽然你有吃有穿，但是你的忧愁并不比那没有吃没有穿的人少。我们每个人都会忧愁，我们有每个人都会害怕，这是人对前途不安定的一种自然反应，是一种正常的现象。俗话说，没有远虑必有近忧，谁可以说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去迎接明天呢？明天对我们大家，对我们每一个人永远是一个谜。约书亚，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，约书亚所面对的一个挑战。什么挑战呢？当时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，经过1年多的时间，就到了巴兰的旷野。那时候离开迦南美地只有1天或者2天的路程了。这是历史的关键时刻，很快大功告成了，他们就要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，叫迦南。摩西先派出12个探子、12个侦探去侦查一下那个美地。他们回来的时候，其中有2个人抬着一串葡萄。那个葡萄一串葡萄要2个人来抬，你可以知道那个地方美到什么程度，那个地方是何等的丰美啊！当时有一个探子叫加勒，他说：“我们立刻上去攻那地吧，得那个地吧，我们一定能够得胜的。”但是另外10个侦探，他们的回报。他们报告是完全不同，他们说在那地的民强壮，那地的城邑也坚固，城墙非常坚固。我们在那里看见什么人了？看见亚拿族的人，亚拿族的人就是伟人啊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自己像蚱蜢一样小虫子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，我们在迦南人面前是非常软弱的。12个探子，10个人反对，只有2个人赞成，10票对2票，这个是很大的一种挑战。从客观的条件来看，以色列人没有训练有素的军队，他们的战斗力很弱，他们胜利的把握很小。但是约书亚的判断和加勒的判断不同，他们不是根据人的条件，他们根据的是信心，是以信心为基础，不是自己的能力。约书亚除了重视人力以外，他更重视神的力量。可惜啊，大多数人没有这个信心， 当时圣经告诉我们，全体百姓都害怕，害怕到什么程度？害怕到他们痛哭，哭啊！你知道怕得很厉害，是会哭的。你怕过吗？你怕得很厉害的时候，你会哭的。他们哭了要干什么？他们要回埃及去。你看到吗？害怕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？多少人就是因为害怕，做了叛徒，出卖了自己的国家，出卖了自己的民族。同样的，害怕也会使你背叛神。让你回埃及去。最后神怎么行动的？神怎么惩罚的？十个探子，十个侦探全部身瘟疫死掉了。以色列百姓失去了一个马上进入迦南美地的机会，他们不得不在旷野漂流40年。在这40年中，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人，所有的男人都倒闭在旷野，没有一个人进入迦南，是因为什么原因？害怕。多少人死去呢？你知道有多少人死去？根据民数记的记载，当时的军队有603,550。那么除了加勒和约书亚，就死掉603,543,548，还不止这个数字，因为不在军队里的人也有男人。当时百姓大概有200万，死到死去的人到底有多少不清楚，很可能是100万。哇，害怕带来的后果是多么的可怕！39年以后，摩西死了，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又走到了当初要进入迦南的地方。迦南的情况如何呢？圣经没有记载，但可以推测他们的伟人不会一下子缩小变成小人，他是很伟大的，他是很厉害的，他是很可怕的，仍然是强大的。但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失去了摩西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，所以以色列人比过去更不利了。在这样的紧要关头，约书亚担负起了领导的责任。大家可以想象得出，在约书亚内心中的那种担忧，那种害怕。如果你是约书亚，39年以后，你又带着一批人来到了迦南，你怎么想的？在这个紧要关头，就在这样一个关头，神的话领到了约书亚。神的话怎么说呢？今天我们要背的经句，我们要学习的一节经文，在约书亚记1:9。神对约书亚说：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哎呀，这句话多好！你无论往哪里去，你到加州去，神与你同在；你到中国去，神与你同在；你搬到东部去，神与你同在。你不要惧怕，你要刚强壮胆。神要让约书亚明白，最重要的不是困难有多大，最重要的是有没有神的同在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一个人相信耶稣以后，就有永生，并且这个人还要过一个丰盛的人生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刚强壮胆，应该勇敢地去面对明天。但是今天 好可惜啊，软弱的基督徒人数不少，面对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，他们的反应、他们的表现和不幸的人差不多。他们不是害怕，就是怨天尤人，不断地问为什么，为什么我遭到这个困难，为什么神啊，为什么。你听到没有，很多基督徒很喜欢问为什么，但是还有一些基督徒，他们经历了同样的困难，他们的困难并不比别人少，他们同样的经历了痛苦，但是他们痛而不哭，他们的信心愈加坚强，他们在困境中能有喜乐，能有平安，他们把苦难看作是神许可的试炼，是神使他们更加坚强的一个机会。神应许给以色列人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，这是一个流奶，地上像奶一样在流，在这个像水一样流着奶流着蜜，这是一个多美的地啊，他们怎么才能进去呢？这个地方神已经应许给他们，他们怎么能够进去呢？怎么才能享受到流奶与蜜的境界？因为这神早就应许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把这个土地赐给他们，但是以色列人要把这个土地变成自己的土地有两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是神的恩典，第二个条件是人的努力，也就是人的正确回应。因为如果神不应许，没有神的恩典，神不把这个土地赐给以色列人，他们就无从，根本不可能进入那个美地。但是神的应许如果没有人的回应，同样不能够进入。丰盛的人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勇敢是很重要的品德，没有勇敢的精神，你将一事无成。奥韦德说，有勇气的人才能够获得命运和爱情的青睐。莎士比亚说，有非常的胆识可以达成非常的事业。勇敢太重要。你的才华再多，你会唱歌，你会做各种各样的事情，你会有音乐的，但是你不勇敢，你上到台上就害怕，你什么才能都发挥不出来。说到底，我们怕什么？我们到底怕什么？我们怕两样东西，一样是死亡，第二是失败。死亡是什么？死亡就是生命的结束。生命的结束有什么可怕的呢？对于没有人生目标的人来说，这不是一个超脱吗？你本来就没有目标，来到世界上不知道干什么，现在走了，再见，拜拜。问题是这么简单吗？我们常常说生离死别的痛苦，为什么要把生离和死别连在一起呢？因为人不是单独的活在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亲人，亲情是人间非常宝贵的一种感情。你舍得撇下你的亲人而走吗？圣经有285处提到死亡，差不多也要接近每天一次了。死亡是一件很大的威胁，它是一种剥夺，它夺走了你的一切，使你无法继续生活，使你无法继续追求。诗篇116篇第三节说，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遇患难愁苦。死亡是很可怕的， 有的人说我不怕死，可能你没有经历过临死的状况，你经历一下你就知道你不想死。第二，人怕失败，考试不及格，工作被解雇，家庭破裂，个人的道德出了问题等等，死亡是可怕的。但是对很多人来说，他们害怕失败比害怕死亡更厉害，所以当他们面对失败的时候，他们就不想活了。不想活怎么办呢？最自然的办法就是自杀。越是高度发达的社会，自杀率也高。今天很多人一直活在别人的评价之中，好像在演戏，演给人家看，怕观众不满意。人的价值就等于自我的表现加上别人的评价。我们太重视别人的评价，魔鬼已经非常成功地欺骗了许多人，使他们相信这是一个真理。人家说你好，你就高兴，吃饭也多吃一点，睡觉也安稳；人家说你不好，你就痛苦，连一句话都可以使你活不下去。人言可畏，人的生命是多么的脆弱。香港早已经成立了自杀研究中心，他们还有防治自杀协会，这个协会每年要收到10000多个电话，求助电话。这么小小一个城市，不是小城，大城市，北京有心理危机研究中心。根据这个中心所提供的材料，他说自杀已经成为15岁到34岁人群第一位的死亡原因。这些年轻人身强力壮，身体很健康，最大的死亡的原因就是自杀。根据中国卫生部的统计，中国每年死自杀的人数是287000人，还有200万自杀未遂。自杀已经成为中国人群当中第5位的死亡原因，也就是说平均每2分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自杀，8个人自杀未遂。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聚会，1个小时，你算算看有多少人已经死掉，不是被别人杀死，而是自己杀死自己。自杀者平均年龄32岁，其中女性自杀是男性自杀的3倍。姐妹啊，我今天特别要提醒你，不要害怕，你当刚强壮胆。我们很多姐妹胆子很小，很怕。我一直提醒师母，我对她说，不要惧怕。有精神障碍的，有夫妻矛盾的，经济困难的，最容易自杀的3大人群。1981年这一年开始，全世界死于自杀的人数已经超过凶杀的人数。今天最大的敌人，最可怕的敌人不是别人，不是人家来杀你，而是你自己。死亡是被大自然拒绝，失败是被社会拒绝，不管是哪一种拒绝，使人失去了存在的价值。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希望被尊重，被肯定，哪个人不希望被尊重？没有人愿意听到这样的话，你为什么要活着？你活得毫无价值。如果人家这样跟你说，你心里痛快。每个人都需要被爱，就好像人需要空气一样。没有人爱你，你就会失去活的勇气。被人家爱就是被人家接纳，就能使人知道自己的价值在什么地方。被否定就是失去了价值， 所以爱是抵抗惧怕的最宝贵力量，也是唯一的力量。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九节这段经文，在这段经文中，神连续三次，不是一次，三次吩咐约书亚当刚强壮胆。为什么神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吩咐约书亚刚强壮胆？因为以色列人习惯了失败，习惯成为别人的奴隶，他们已经做了400年的奴隶，习惯不被尊重，这是一个被压迫、被奴役、受欺凌的民族。过去这些失败的经历已经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，使他们没有信心。这些以色列百姓没有信心，他们怀疑自己，怀疑自己是一个很可怜的人，他们怎么能打胜仗？我们这样一种奴隶还能打仗吗？还能跟强大的敌人较量吗？我们还能够有胜利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否失败的经历？我想我们年纪越大的人失败越多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，一个人遇到失败以后，这些失败可能会成为我们终身的阴影。如果你不能摆脱这些阴影，你也许会变成一个永远的失败者。所以你必须要有勇气，有胆量重新站起来。刚强壮胆的意思就是要认定没有任何事是需要害怕的。神知道，神很清楚以色列人所面临的困难将会更多，他们所遇到的抵抗会更大，他们的敌人更强更厉害，但是神也很清楚，他们不是单独的同敌人在打仗，他们有神的同在，这是取得胜利最基本的保证。所以以色列人首先要做好心理准备，要刚强壮胆。有一句名言这样说：大石拦路，辱弱的人看成是障碍，勇敢的人却视为进步的阶梯。人的分别就在这里，就在于你对困难的反应。有些人看到困难他就倒下去了，他一受到拦阻就灰心就丧气了，他怨天尤人，他反复地问为什么为什么。你可以看看你的周围，常常喜欢问为什么的人，总是那些消极悲观总是以为不可能的人。如果我们能够把拦路的石头看作是一个阶梯的话，我们就会为此感谢神，感谢神把这操练的机会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进步，更有经验，更有能力，将来可以服侍更多的人。神要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不要惧怕和惊慌，是因为神应许他们说：我要与你同在，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神在提醒约书亚，你看看摩西是怎样从埃及地出来的，他不是靠着刀，不是靠着兵，也不是靠着马，不是靠着人的力量，而是完全的依赖神。当我们晓得怎样依靠神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打胜仗。神说：我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这就是我们能够刚强壮胆的原因。